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4月24号星期三的节目，在我旁边仍然是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哎，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嗯，又来到了一个星期的第三天啊，就是这个星期三啊，
已经到了中旬了，20几号了
啊，
时间过得很快呀。
对呀，我们好像呢整个四月都很忙碌啊，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不忙碌的，我们就不断的去啊，要去准备一些好的材料给我们听众朋友嘛，所以我们自己呢也看很多的书籍啊，也邀请很多的新的嘉宾要去去访问，所以打后呢，大家要好好的去留意啊，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会陆陆续续有一些新的一些的特辑，或者呢一些的环节也会送上给大家的。好像呢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其实啊就已经播放了一个我跟我先生啊这个黄家乐牧师呢，我们就一直有做这个教养导航啊，还有呢就是杨老师呢也跟秦贤老师有做的那个当爸有妙计，我们都在这个亲子关系上啊都很看重，我们希望呢从最基本开始，就是很多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难搞，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引导去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做很多的关于亲子方面的教导。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一个人呢、啊、从小成长起来都是跟家庭有关系的。
是的。
可是当你长大以后、你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三观啊，
对，
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从我们的家庭建立起来的。当你有了自己的家的时候，你同样的在那个家里面可能你复制你以前的那个三观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是说不要这个，而是说我们要重新在主的里面来建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呀、啊，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呢自己呢多去，除了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呢去自己看一些关于亲子教育的书籍，因为呢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千万都不要以为你们的孩子啊还小什么都不懂，其实不是的，我经常都强调啊，其实孩子在你肚子里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要预备好自己做一个好的父母亲，怎么样去在主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做好这个整个家庭其实都有他自己的角色要做好的，儿女会做好一个角色，父母亲也要做好角色，这样子呢我们的生活才会有一个平衡。我们等一下会讲多一点点关于这方面呢、不过呢在这呢也继续鼓励大家，大家关于这个你们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有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我们每逢星期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呢，都会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在那个时候拨打的。你们就会跟我们可以我呢杨天成老师还有呢周师母都会呢在这一些时段当中大家分工合作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每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的精神健康热线还是会为大家服务的。如果再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就要锁定可以呢那个时候拨打热线与这个周师母还有廖医生谈一谈你在精神健康方面遇上的困难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关于信仰疑难的这些电话。 喂，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哎，你好，老师好，你们好，你们好。
哎，你好，你好，
老师好，老师好啊。
哎，
我是黄家妍老师，然后旁边是杨天成老师啊，欢迎你打电话来。
啊，杨老师，黄老师。
嗯，对
的。因为我听，哎，早，因为我从早上啊，有时我赶做服装嘛，允许可以戴耳机。所以我从早上反正从那个天使夜未眠啦、啊、节目往下排，也是跟有时候两一声一下反正好往下都听嘛。
哇，你是忠实听众啊、哦、良友电台的忠实听众是啊。嗯，
因为我感觉嘛，听神的话就是好像那个神的话嘛，能够就是你心里有些那些不当想的呀，不当思的，不当思想的呀，还有很多意念忧虑呀，一听你神的话好像就感觉重担都掉下去了。
对呀、
啊、
很好很好，继续继续啊，这个很好的
啊，
每一天的一个习惯、
啊、谢谢老师。
对，好啊，王姊妹，今天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啊，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呢、啊？
我想问一下清明节嘛，因为我离我娘家比较远，我妈妈就是娘家的妈妈嘛，就是过世了。以前嘛，过世的时候不在家，就是我想去跟她往坟山上垒一下土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是不是会得罪神呐、啊、什么的？反正跟拜偶像啊什么的，害怕，就是问一下嘛。
你认为你这样上坟或者是添土的话会有得罪神吗？
我问他们，我们教会当中嘛，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可以，反正就是不磕头也不烧纸，就是买点花嘛，去悼念一下嘛，就是这样。
嗯，那你认为如果这个回去以后给他多添一点土有问题吗？
我觉得从感觉，我觉得没太，就是好像就是好像以前，哎，好像就是有点跟他添把土嘛，因为我以后比较远嘛，岁数大了又不能去了，所以现在还可以去，所以我就想跟他送个鲜花嘛，我说就是表示一下，就是
对呀。对呀，你做的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基督徒也是在世上的一个人，作为中国人，那我们到现在来讲，很多像农村的，他就是在这个山上或者是一个空地方，我们就把他安葬，然后放上土，那么第二年的时候我把他再添土。那现在来讲，有些城市里面或者是有些好一点的地方用水泥来做一个墓，那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应该做的，你基督徒也照样应该做的，只不过我们跟世上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没有去祭拜，祭拜是一个只有给上帝才是祭拜的，那我们对我们去世的我们的家人，我们是用一种正常的一种礼仪，我们用这种扫墓的仪式、献花的仪式，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不要让人家认为你们信了耶稣就没有了祖先。
嗯，
啊，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完全错误的观念。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我们的祖先没有关系，而是说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去为到祖先，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照样有孝心的，这个孝心是在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去关心他，去照顾他，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照样在他的坟墓上，我们每一年去扫墓，那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做的。
是的是的。
嗯，
感谢主。
所以呢，
我
觉得就是说我们不是那个祭拜，
嗯，
这个拜跟祭，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可以献上花圈，然后我们带一些东西扫扫这个墓啊、给清理一下，然后我们可以为家人来祷告，就是如果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为他们的生命祷告，如果家里信主的，我们来为他们的生命来献上来祷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嘛。
啊， 谢谢老师。
对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嘛，就是我丈夫嘛，他没有受洗，没信多长时间，就是他跟我聚了一次会，他也跟我去，反正也是跟我一样不烧纸。有些我们那里有些信徒跟我说说的，他嘛根基不稳，说的不叫他去，去了又是信心又胜不过啊，又是啥的，所以我也感觉这。他一说我心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神，说神的命令，所以就有命令，就你哪能还能神都是得胜的，哪能这样。他这个说话我感觉也不怎么对呀，好像是吧。
没有听清楚你刚才说你的丈夫怎么样，他说什么。
我的丈夫嘛，他是刚信嘛，就是也是跟我一起上，就是一起去嘛，回去嘛。人家都说的，你丈夫说根基不稳，刚信，说的信心不那个，说的不要去，说的。
为什么呢？
是其他的人讲说，因为你的丈夫刚刚信，所以不要去扫墓是吗？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刚刚信，难道不能扫墓吗？
就是啊，他说信心不稳固。我说的，我感觉反正心里我感觉这种，虽然不能确认完全是错的，但是我感觉觉得反正有点不对劲这个话。
这个一般的我们世人呢都是讲那个祭祖，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有敬祖的心。敬祖我们是对这个先人，我们对他们有一种敬畏，同时我们有一种敬仰，他们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来纪念。但是不能说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完全不做啊。你信了主，你要照样要做，只不过我们的仪式是不会祭拜的，这个就是跟世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的丈夫他信仰是刚刚信主也好，或者是信仰坚定也好，跟他本身这个敬祖没有任何的影响的。你敬祖，我照样我去扫墓，我去献上这个花，我来为家人来祷告，这个不影响他的信仰的，反而我们做基督徒的更应该去做的。对，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基督徒啊，不明白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情，就是上坟呢，或者是扫墓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就用一种迷信的心态去反对另外一种迷信的心态，这个也是一种错误的。上帝没有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完全不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照样去做，只不过我们的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做的，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
是的，我觉得呢，姊妹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借着这个机会呢，你可以就跟你刚刚信主不久的这个丈夫呢，就给他一个我们说可以教导一下他啊，原来你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去扫墓呢，你是可以用一个敬畏，就是一个去帮助你的家人，还有呢去纪念你的这个先人，但是我们就不再做以前那些的仪式了。可能他会有疑问，但是呢你可以解释给他听，因为现在我们就不用做那些仪式，我们只用一个简单的，我们在心里面去祷告，就是你可以呢，你的角色就是你可以做他的一个好像是导师一样，因为你比他信久了，你信主的年日比较久，那反而他可能有一些疑问的时候，你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解答他一些的问题。但是你也要鼓励他，如果遇上压力，比如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你的家人会有一些声音，可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现在你信了耶稣之后这些就不做了呢？我觉得你更加需要跟你的先生就一同同心啊，就是 要鼓励他不要害怕家人不明白，可能他们有一些不明白呢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不要因为这些的不明白或是一些的话语呢就会影响到他信主的信心啊，或者会有一些就不开心等等，不需要的，我们就慢慢的去解释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知道，因为现在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了，所以以前做的我们现在今年开始我们就不做那一种的仪式，但是我们自己会买花，我们自己会祷告，你就正常的平常心的啊，就平平安安的就去做就好了，明白吗？
啊，
对对对，
明白，谢谢两位老师。
嗯，好，没问题。
嗯，是的。
嗯，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想请你们就是为我儿子他们祷告。
嗯，
就是我有一个儿子嘛，哎呀，反正就是有点不听话，就是他现在嘛在工作嘛，就是他，我说你祷告，就是我就他说怎么祷告，我都教了他几句，我说你求神做你生命的救主，做你就是生活当中的主，求神在里面就是说当家做主。不能想你，不后不是你，都求神给你拿去，就教了他那么几句啊。
嗯，
啊，他就按几句祷告，他工作也不顺嘛，妈妈，我今天祷告了，怎么还是不顺呀？我说去，请你们为他祷告，求神拣选他，能够就说不因你种子嘛，那个神的救恩能够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能够就是说那个拣选他，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
他现在多大？
30来岁。
32岁啊。
啊。
你们平以前呢有没有带他一起祷告的？
小时候他祷告，上了学在学校还祷告，过后他上大学上高中他又不祷告了。
就是姊妹你他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信主了吗？
信主了。
哦，但是那个时候你他小的时候，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有没有说就是平常会陪伴孩子，或者会讲一些圣经的故事给他听啊？就是会他小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圣经的真理跟他分享？有没有呢？
哪有啊，以前就忙，也是以前信嘛，我们家里教会反正都是糊糊涂涂信，也不知道哪是哪。现在听了嘛，听多了，听那个就是这个杨玉圣经学院那些啊讲的。以前反正我文化嘛，反正也高一点嘛，就是反正
对，
就是以前在家里与主同行啊，以前好像听过，就是在家里用手机，那时候不好收不到。
哦，明白。
现在手机哈，下的那个软件，哎，对对，现在想起以前。信的真的不明白，以前心里就说比现在哈，不是我现在都明白了，就是比以前要好一点。
对，因为我这样问是因为呢，因为一般来说啊，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如果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呢，你去引导他去认识主耶稣，然后他呢的那个对主的这个信心呢，因为从小开始他的心还是柔软的时候，那个土还是比较柔软的时候呢，你去种下那个种子呢，这个他会慢慢成长的时候，他信仰在他生命当中呢就会比较稳固。可是现在呢，因为姊妹的孩子30多岁的时候，可能你需要花几倍的这个力量啊，去帮助他去了解这个信仰。所以呢，你希望我们为他祷告，当然我们也会纪念他，不过姊妹你自己呢也需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你要多花这个现在多花时间，比如你可以多关心你的孩子工作啊，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没有，你可以多多关心他的这个日常生活，从这些的日常关心的开始，你就说妈妈关心你，为你祷告，就是这么简单，让他也知道妈妈的信仰呢是真实的，让他真心的去感受到啊，这个主啊真的是会帮助他保护他。但是你的角色很重要， 因为你是妈妈，所以呢，我是鼓励姊妹啊，因为以前小，她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可是现在你担心她呢，你就不如你自己好好的去规划一下，你多陪伴，多关心，多跟她比如吃吃饭啊，我不知道你们见面会不会经常见面或者什么的，她会不会愿意多说一些她自己的事给你听？如果是愿意呢，那就更好。那么你跟他的关系好的时候呢，他会更愿意的去听你跟他分享这个信仰的部分啊，所以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啊。祷告当然重要，但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表达对他的关心也很重要，明白吗？
啊，明白，谢谢。
对，
是
尽量多去关心他，少去给他一些说教。
对，
因为他已经30多岁了，你说教没有意义。
对，
所以就是为他祷告。
嗯，
然后同时你就是给他一本圣经，让他有时间让他自己
去
看。
嗯，
对，因为他本身他以前听过，但是他自己生命当中没有经历的话呢，这个信仰对他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一天遇到事情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真是寻求神。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多为他祷告，然后你给他一本圣经，让他有这个可能的时候让他自己去读圣经，你告诉他怎么去读圣经，从哪里去读，你让告诉他从新约开始去读，然后读这个四福音书，这样慢慢让他有时间自己去读。对，
像老师，
嗯，
老师啊，像啊，
好啊，好啊。
嗯，还有个嘛，啊，还有一个儿子嘛，请你为他们，他那个肝上长一个囊肿，就是没有多大的检，医生嘛说很小，但就是观察啊，希望老师，你们两位老师为他祷告。
是，
是你的教会的姊妹吗？
小儿子
啊，那小儿子
啊，
小儿子嘛。
是你说是哪里有一个囊肿？
肝上
。
哦，肝脏有一个囊肿。
明白。
哦，所以就是说，也在医治的当中。
那大夫说，他说不需要，现在观察当中很小，就说现在不要去刺激他，不要用药啊之类，没必要。
对，
现在观察一下啊，长不长大了。
明白，
好啊，
我们也会纪念他的健康的，好啊，谢谢姊妹啊，我想问清楚一点，是同一个儿子吗？因为刚刚你说
不是，
你有两个儿子是不是？
是的。
哦，所以这个小儿子有这个身体的健康问题，然后你刚刚信仰上部分也是关心大儿子的，对吗？
是的。
好，那小儿子也需要为他祷告吧？小儿子他信吗？信主吗？
反正他都知道，反正因为我妈偏买都觉得信耶稣比较好，就是说反正他上大学吧，他现在上985大学毕了业嘛，对那个软件工程师吧，可能是。
明白，好啊。
所以让他自己也去寻求神，让他对神有一个信靠。
对，
鼓励他，多鼓励他。
好，谢谢姊妹今天你的分享。
好，谢谢。
我们继续的纪念你，谢谢你的电话。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3分钟疑难解答。
我最近参加了旧同学的聚餐，以前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中学毕业以后就相亲结婚了，现在她的生活条件很好，在家相夫教子。我就想到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工作不是很顺利，又没有交到男朋友，心里面就很不舒服，甚至会埋怨神。唉，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不再跟他比较呢？
这位姐妹，相信你有听过一句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当我们常常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的话， 最终受折磨的是自己。不知道你同意吗？为什么结果会这样呢？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拿那些我们认为比我们优秀的人去做比较，那么当然就比不上人家了。当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当然会不好受，沮丧、焦虑，甚至愤怒的情绪就会找上门来，最终受苦的就是自己。比较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人说，比较是嫉妒的好朋友，长期的比较难免会产生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单只难以跟人建立坦诚和真实的关系，甚至随时因为嫉妒而发生各种不愉快的事情。正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其实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够多的纷扰，如果比较带来更多的焦虑纷乱的话，我们就要选择更有智慧的做法，就是不要再用比较来给自己增添烦扰。如果你自小就活在一个比较的氛围中，那么你会在不知不觉间与人比较。不过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神做出改变的。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将自己的眼光从别人的身上转回到神的身上，在神里面认识自己，建立自我的价值，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比如说，你羡慕你的同学比你还要早成家和有孩子，又可以做全职主妇，不用上班，生活无忧，这个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如果是的话，你也可以定下自己的目标，为到这个目标而努力。又或者你想发挥所长，发展自己的事业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只要好好走自己的路，就不用羡慕别人了。说不定你的同学也羡慕你没有什么牵挂，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你看到的只是你同学美好的一面，他平常的辛劳和付出或许没有机会看得见。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叫我们按着他所赐的恩赐好好发挥。神不是要我们赚多少钱，买多少个房子，或者读多少个学位，他要的只是我们忠心，就是用心地活好他给我们的生命，并且运用和享受他给我们的那一份，那么将来他就会赏赐我们的。传道书五章十八节也提醒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份。经文这样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这位姐妹，愿神带领和祝福你，活出他在你生命中的心意，感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和满足。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
相爱你的主峰壁，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生灵气息，吹出美妙乐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宣召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缺陷不用怀疑，足够有恩典，你的不足缺欠让主更新掌权，就能使人得享主平安，传扬美妙佳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已宣召你，他永远认定你是他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他来爱你。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听过了听众的电话，来到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的，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电邮啊、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疑难呢，我们很想详细一点去解答呀。所以今天呢，嘉言也选来另外一位的听众，他有一些疑问啊，这个呢就跟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谈到的这个伦理关系有关了。
嗯，
这个杨天成老师他有什么问题呢？
那这个刘姊妹呢，她在这个短信当中呢，她讲的第一句话我给念一下，我心里一直很困惑， 关于父母的养老生活，是不是要在一起生活才是顺服神的旨意呢？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啊。他如果不住在一起，就表示不孝顺；那如果住在一起的话呢，那觉得又不方便。那在这个当中呢，他就觉得到底是怎么样做呢？是住在一起好呢，还是不住在一起好呢？那如果不住在一起，如果住在附近好不好呢？但是又觉得好像又不孝顺，所以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内心的一些的挣扎啊。
哦，哇，其实我觉得这位姊妹啊，本身呢应该也是一位很有孝心的人呐，因为他第一，他会想要想到跟父母去这个住在一起，觉得这样照顾方便，还会考量到呢要不要住近一些，就说虽然里面也真的有很多的挣扎呀，我们不是太了解这个姊妹是独生还是她有家庭呢，其实有很多不同方面要考量的东西嘛，对。
的确是不容易的，就是说像这种面对老人的这个养育啊，
对
这个养老的问题，我们做儿女的话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姊妹很有这样的一个心，但是呢具体的执行上面有一些的困难。我觉得呢，如果你有经济的能力的话，租另外一个房间在你附近楼上楼下，或者是附近呢，你就租一个房子，或者是你能有这个条件买一个房子就住在那里，能够常常去照顾，甚至你们一起吃饭，然后晚上你自己到自己家里面也休息睡觉，那这样都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各自都需要有空间，你自己的家庭老人家都需要有个空间的。所以呢有些老人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儿女住在一起，因为比如说觉得小孩吵啊，或者是有人有抽烟啊喝酒的习惯，他们又不习惯，或者是年轻人喜欢这个吃一些炸的东西啊油的东西，老人家喜欢吃清淡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老人家他有这个自己去照顾自己生活的能力的话呢，你在旁边附近租一个房或买一个房，那我们常常有人说是一碗汤的这个距离，就是你煲了汤以后就把这个汤端过去，
都还是热的，
还是热的，所以一碗汤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就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个人都有空间。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都能够去尽到养老或者是帮助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能够帮助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衡，既能够去照顾他们，同时也能够体谅自己的一个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这样我觉得都能够去做到的。
所以我们是比较在这方面呢，当然孝顺父母是应该的，这个呢也是圣经的教导来的，只是呢我们要不要，好像这个姊妹她有一个迷思，我们讲是一个困扰啊，就觉得是否要住在一起才叫孝顺，这个呢我就觉得她要把这个思想呢要转念一下，就是她的角度要转过来一点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你的父母住在一起才叫孝顺啊！你要知道呢，因为呢，这个现实的考量上啊，其实有很多人，我们也不能跟我们的父母住在一起的。比如，可能
在外地，
对啦，父母是住在不同的国家，那大家已经不在一同一个国家生活了。有一些的子女已经很早，比如读书在另外一个国家读书，然后他继续在那边结婚生子，就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可是他们还是很好的关系的。
对，你可以打电话、写信啊，照顾他们也照样可以的。
是的，所以孝顺跟这个住在一起不能成一个正比的。
对、
就是、
我见过也有很多住在一起并不孝顺的。
对了对了，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打破这位姊妹她自己的一个她困扰她的，其实我觉得是这个 点比较多啊，还有就是他觉得如果不住在一起会不会伤了他父母的心，让神不喜悦。
关键我觉得是双方的一个怎么样去商量，怎么样去解决，如果父母愿意的话那双方都可以的，对不对？比如父母我也想单住，那如果父母一定要坚持我住在一起，那你就住在一起喽。比如说你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多一点的房间呢都可以，关键是我觉得是双方大家都有一个很开阔的心，有一个能够谈能够一起有一个定论的，不要说我喜欢这样他喜欢那样，那讲来讲去都讲不来的。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发达了嘛，很多就是住养老院，那很多老人家不愿意住养老院，那你就给他弄一个房子咯。那这个就是双方一起讨论一起商量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开心都喜乐的话，何乐不为呢？
对呀，你刚刚讲了一点非常重要的，杨老师，其实我们说家庭最重要还是和睦啊，就是就算呢有一些他是住在一起的，可是每一天吵架，每一天呢这个父母又嫌那个子女照顾不周，然后那个子女又嫌那个父母亲跟他有对有这个，我们说因为时代不同啊，想法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然后彼此之间呢就很多的摩擦，结果呢就算是住在一起，就算他觉得自己已经孝顺他了还是不够。
对，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代人或者几代人之间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比如说这个老人家体力上啊，这个心灵上都是比较软弱了，那我们怎么去照顾呢？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金钱，但是老人并不见得说给我们一些感谢的话。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个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呢？
对，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不容易的。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的这些的孩子来讲，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跟老人一起来同行，跟老人一起成长，因为他们的身心灵啊都需要去照顾的，不是说体力，有的人可能是真是卧床不起的，我们需要去照顾，有的人呢可能正常的可能能走能动，但是他的心灵也需要去照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去学习的。怎么样？什么叫孝顺呢？这个孝顺真是不容易的。
对呀，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必须要看圣经当中，其实也有讲到孝顺。在保罗啊，在他比如我是选一段经文吧，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了。就已经开头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这个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了。
嗯，
其实他已经教导那个时候，因为呢当时的背景就是有很多刚信主的成为基督徒的一些的这个朋友们啊，他们有一些以前的一些观念啊，可能是不合乎这个上帝喜悦的，所以他就要去教导他们说，现在你已经成为了新造的人，所以呢在家庭当中大家就有一个彼此的一个讨神喜悦的角色，必须要去好好去学的。比如是做儿女的，就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那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而做父亲的也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其实这一段已经很清楚的讲到彼此的角色，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说孝敬父母这个是要主里面听从。因为呢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觉得，哎，我孝顺父母，讲什么都是这个不能
违抗，
所以就变成了有很多，因为那个父母他有一些价值观扭曲了，他还可能没有信主嘛，所以很多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姊妹他就很困难了，因为父母本身讲的真是不可以听的，可是如果我不听，我是不是就不孝顺呢？可是其实圣经已经讲了要在主里面孝顺，就是说其实那个父母亲他也需要有一个就是正确的价值观，他所说的是这个道德上必须要去正确，我们才可以呢去听从 啊。当然，如果他是信主，就是更加好了，对吗？
嗯、
但是这个是必须要去分辨的。那这个呢，我觉得孝顺是需要有智慧的。
对，所以这个什么叫孝顺或者叫孝敬呢？
嗯、
就是尊崇、尊重、尊敬。
对，
那我们首先有这样的一个心去尊敬他们，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去奉养他们或者是听从他们。当然如果他们讲的是不符合圣经不符合道德的话，我们不要去听从、
嗯、
但是正常情况我们有一个尊敬的心尊重的心，那无论怎么样我们是敬重他们。在很多方面他们的身心灵呢随着年龄可能越来越软弱的时候、
嗯、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们，甚至有的人在精神上在这个心灵上都扭曲了，或者是他们有很严重的一些的疾病的时候、
嗯、
我们更是需要陪伴他们，能够去帮助他们在这个老年的时候能够走完他们的人生路。
嗯，
这个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靠着主能够在这个当中靠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当中去孝顺他们。
所以我们是鼓励呢这位姊妹啊自己呢也要跟上帝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们爱的源头是从主来的。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从这个爱的源头去支取爱人的这个能力的话，的确我们去照顾我们年老的父母亲，我们是真的是会觉得很累的。所以我是建议这位姊妹呢她是可以呢去自己好好的去读经祷告，教会生活不能少啊。另外呢也要看一些呢怎么样去帮助老人这个生活有尊严，或者呢其实网络上很多这些文章啊、
嗯，
你怎么去陪伴你的这个年老的父母亲，他会过一个有意义的养老生活也是很重要的。你可以鼓励他、
嗯、
可能他退休了没什么事做很无聊，那你就帮助他们找一些活动啊，
嗯，
也可以找一些很实际的资源去帮助。因为比如我的父亲，我也会跟我姐姐我们去建议他因为他牙齿就不好了，那我们就要去找一些牙医的资料给他，然后还帮他去找，真的是帮他做一个假牙，让他可以吃得好一点。
嗯，
其实这些东西还需要你花很多心思，可是你是可以帮助你的父母亲呢，在他们年老的时候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嗯，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刚才那个姊妹第一句话就讲的说怎么样做才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觉得当你能够按照圣经的这个的旨意你去行的时候，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就是一个爱主的，所以这个是靠着主的恩典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多多的为自己来祷告，多多为家人来祷告，特别我觉得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家，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也在这方面一起同心同行的话，我觉得更好的能够去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嗯，希望我们这一些的建议可以帮助到这位姊妹吧。
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放？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浸礼与点水礼有什么不同？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
浸礼与点水礼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意义是一样的，并没有和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浸礼强调全身都浸入水中，认为这才能够显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义；而点水礼则着重于属灵的意义，只将水洒在受洗者的头上。至于采用哪一种的仪式，则和教会的传统有关系了。以香港来说，浸信会只采用浸礼，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多用点水礼，也有许多教会接受两种洗礼的形式。如果从早期教会施行的洗礼来看，两种情况都有。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明显是浸礼，但是施洗约翰明确地说过，他只是以水施洗，耶稣将来要以圣灵施洗。事实上，圣经并没有明文规定洗礼一定要全身浸入水中。早期教会给大批的信徒施洗，并不是全部在约旦河边或者是浸水的地方，尤其在受到迫害的时期，很多洗礼都是在室内、地道、地窖等地方举行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地理有研究，你就会知道巴勒斯坦地是干旱的地方，水源是十分宝贵的，客观环境不容许在室内建造一个可以全身浸入的洗礼池。那么当时教会常用的洗礼形式是由施洗者将水从头上往下淋，这种情形比较接近点水礼。其实初期教会并没有浸礼和点水礼之分，所采取的原则基本上是因地制宜，不是考虑正确与否。从教会在邻里合一的原则来看，仅仅为洗礼的形式不同而造成了教会分裂是不值得的。我们在哪一间教会聚会，就应该尊重和遵行自己所在教会的洗礼方式，也应该接受对洗礼形式与自己看法不同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主内肢体。
喂，你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就想分享听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空中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为你下厨，齐心烹煮。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当门徒啊， 或者能够去分享信息。虽然很忙碌，但是我有闲余的时间，我一定全力的去服侍。
生活可以很简单，就是我为你添一碗饭，与你懒懒的就赖在沙发上。
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的改变，才觉得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所以就会很累。但是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陪伴其实就是最美的表白，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是啊，我们跟你携手同行啊，大家呢，只要你有任何需要呢，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都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还有可以发短信13229966022或者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 请你附上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就会更容易可以跟你联系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